弟兄姊妹平安。从今天开始，我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启示录，一共有28次讲道。若是神许可，我盼望能把这28次都讲完，希望不要还没有讲完耶稣基督就来了。当然来了也是很好，但恐怕没有讲完，我自己没有预备好。首先是今天这个题目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一个破折号，圣约君王的小谕，然后是冒号，为何读启示录。那前面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第一部分的名字，我把整个启示录分成9个部分，28讲。那这个清单已经发在教会的 WhatsApp 群里了，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那第一部分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破折号后面是小的标题，是耶稣君王的小谕，然后再来一个冒号，就是说我这一讲要讲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要读启示录，然后下一次我要讲怎样读启示录，然后预备好弟兄姊妹的心以后再开始讲启示录。我来念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开头很特别，应该说第一节到第八节整个开头都很特别，所以我要一句一句话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启示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一卷讲剧透的书。我是一个特别爱看剧透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知道历史的剧透的人。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可惜，活得不像知道剧透的，就好像你看电视剧，你一会儿为这个人揪心，一会儿为那个人着急，是因为你并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为这个着急，为那个揪心，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过神已经打发他的仆人约翰写给我们的这份剧透，所以我们就失去了基督徒的特权。基督徒是一个知道剧透的人，我们不但看到启示录这卷书，而且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能够读懂启示录这卷书。因此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世界上的人那样。我是1992年毕业的，假如我那个时候我知道北京的房价在20年以后是多少，我会砸锅卖铁的花二环以内1平米2000块钱的价格去囤一大堆的房子，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剧透，所以因为我活得跟其他的北京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知道剧透，我们活得应该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把这个剧透赐给我们的，不但如此，这个剧透后面还盖了一个戳，是带着 祝福的应许。当我们读《生命记》28章1-14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圣约的应许。神的仆人摩西把神对圣约的子民，我们今天的教会和过去的以色列人都有一个相同的名字，叫做神的百姓。什么叫做神的百姓呢？是圣约的百姓，是我们与神立约，神与我们立约。在西奈山，神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神是我们的神，不但如此，他还是我们的君王。圣约用一句话来总结，叫做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创造天地的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个人的神，把我们的自己的名字放到他的名字里去，把罪人的名字放到他里边。所以我们的神叫做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盼望你可以跟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的女儿说，这是你爸爸的神，一直到有一天他跟他的孩子说，这是你妈妈的神，也是你爷爷的神、奶奶的神。所以创造天地的神成为我们的神，这是恩典。然后我们有一个义务，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因为他是圣约的王，我们要做一个守约的子民，我们守约的百姓，这叫律法。所以圣约里边有恩典，有律法。所以生命记28章1-4节告诉我们，一个守约的百姓，他会享受许许多多的祝福。神在圣约里赐下了祝福。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到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读神的律法，那是圣约里的律法，并且遵行，昼夜思想，这人是有福的。所以圣经里边有祝福，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件书上面打上一个有福的标签，唯有启示录是这样的。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因为圣约的主临近了。整本圣经66卷，只有启示录神特别应许读了是有福的，读了、念了、读了、遵行了是有福的。但是很可惜，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没有读启示录，或者说觉得读不懂启示录，或者因为读不懂启示录，所以就忽略启示录。弟兄姊妹，这是魔鬼的诡计。魔鬼撒旦最不喜欢我们读2卷书，第一卷叫做创世纪，因为创世纪记载了圣约是怎么设立的，撒旦有什么样的诡计，宣告了神对撒旦的咒诅。撒旦最不喜欢我们读的第二卷书就是启示录，一个是66卷圣经的第一卷，第一个，第二个是最后一卷。因为最后一卷启示录里边预言了圣约的成全，神起初设立圣约，最后必定要成全，也预言了撒旦的完全的失败，宣告了神的彻底得胜。因此撒旦很不喜欢我们读这两卷书，他宁愿把我们把创世纪看作象征性的神话，什么7天创造世界，那是个比喻，或者说是一个7个阶段，不可能的。这个因为进化论，因为地质的 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既然创世纪第一章是个象征，是个比喻，是个不知道什么东西，那整个创世纪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包括神对撒旦的咒诅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撒旦也愿意我们把启示录当作很难读懂的一个幻想，一个天启文学。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个词儿。当你看到一本解经书说启示录是天启文学的时候，你就要竖起耳朵想它到底在说什么。天启文学是人写的，不是圣灵启示的。启示录一开始说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它不是一个人写的文学，不是一个人为了躲躲藏藏，因为怕写出一封信被罗马帝国抓住，所以我都写得很隐晦，用一些个比喻，用一些个图像，用一个奇奇怪怪的念想来传达一些隐晦的信息。弟兄姊妹，使徒约翰从来不这么做。你看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二三书，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用不着躲躲藏藏。弟兄姊妹，启示录不是人的天启文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但是撒旦愿意我们这么看，因为撒旦不愿意耶稣基督的目的能够实现。当我们不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三个光景。第一，我们的教会就会失去对我们在圣约里的身份的认知，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圣约的子民，我们以为是地上的一个慈善的团体，一个宗教的，一个劝人为善的团体。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七个教会里有五个教会他们注目在地上，他们没有定睛于天上，没有把自己的人生，自己教会的整个使命与圣约的主，与我们立约的耶稣基督这个整个计划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地上活的就活在眼前。第二，如果我们不明白启示录，圣约里的子民，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就失去属灵的洞察力。圣经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世上的人却看不透他。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们很多基督徒看不透万事，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两样，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看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的这一卷剧透，所以我们不知道整个世界的属灵的真相。很多基督徒活得跟其他的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两样。上个礼拜六，美国拒绝了 WHO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那个 HR 叫做世界卫生条例的修正案啊，因为美国说你这个修正案一起来，这个 WHO 这个不是人选举出来的这个组织就会有极大的权力，他可以随便轻易的宣告全世界的卫生的紧急状态，然后动用大量的资源能力等等等等一大堆的这个顾虑哈。就好像在疫情阶段 WHO 一句话全世界都动起来，全世界都不要再旅行，大家都戴着口罩，教会也不要去了。所以美国是反对这个，全世界只有美国反对，后来有意大利跟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心里是怎么想的？有的人说美国太没有爱心了，置全世界的死亡于不顾，置美国人民的死亡于不顾，对 WHO 这样的爱心好像是很不感冒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就会发现人从巴别塔开始就有一个倾向，当我们遇到任何一个灾难的时候，我们会走向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着神，向着神呼求；第二个方向是远离神，创造巴别塔。 WHO 就是这么一个巴别塔，政府就是一个巴别塔，各种人造的组织。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却跟世界上的人一样， 所以我们从来不明白，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当山倒下来，当神击打世界，当有瘟疫，有黑马白马一大堆马出来的时候，人说倒下来吧，盖在我身上吧，不要让我看全能者的面，怎么这些人心这么刚硬？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知道，其实我们的心跟他们一样刚硬。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疫情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条件反射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巴别塔来解决这个事情，而不是倒向神。当我们有一种权力能够建立巴别塔的时候，当巴别塔所面临的危机结束以后，这个权力会留下来，我们就成了他的奴隶。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大统一的国家？因为黄河要泛滥，所以我们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我们就建立一个巴别塔，然后把黄河给治理了。治理了以后，黄河平静了，这个权力留下了，就是皇帝，每个人都要听他的。今天有很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圣约的子民不读启示录的时候，他就会失去这样属灵的洞察力，对今天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他看不出来神的计划在哪里。我们教会应该跟着神的计划走，相反我们会跟着世界走。世界怎么样？世界建立巴别塔，我们就给他添砖加瓦，我们还以为是在献爱心，还以为我们特别的有同情心。第三，如果我们不读启示录，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忠于圣约的选择。整卷启示录都在教导我们怎么做选择。两种约，两种印记，两种儿女，两种城，各种的选择，非黑即白。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懂得启示录，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选择的时候到了。所以耶稣基督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遵守什么记载？我们如果草草的看过去，我们看到一堆光怪陆离的，好像图片，一些幻觉，到底让我遵守什么？读使徒书信很简单哈，爱人如己啊，我要爱人如己，爱你的仇敌我要爱你的仇敌，要好好爱主，为主活，让主用，我们很清楚。但是启示录让我们专心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启示录是什么感觉。当我读完启示录，尤其是写完启示录注释的时候，我脑子里都是噼里啪啦的雷声，那么多雷声让我遵守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许许多多的天国子民因为不读启示录，所以没有办法做出忠于圣约的选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让我们做出选择，我们是忠于神还是忠于世界，我们是跟随圣约的主还是跟随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活得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跟他们一样教养孩子，爬藤，找一个好工作，买一个房子，娶一个好老婆，我没有任何两样。但是神怎么说的呢？神说你要从那巴比伦大城出来，免得和他一样有祸。所以弟兄姊妹，撒旦不愿意我们读这卷书，他不愿意我们读懂，他会告诉我们说你读不懂的。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几百本的解经书。弟兄姊妹，启示录是什么？我们就从这个字，白纸黑字来读。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目的是什么？是要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这些事是必要快成的事，它不是可有可无的神秘知识。我不需要知道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每天预备好他再来不就行了吗？我不需要知道大灾难之前，基督我们教会是在灾难之前还是之中还是之后被提，我好好的爱主不就行了吗？所以很多人因为这么想，他就不要去看启示录，他觉得他看不懂就不要看。这正是 撒旦的诡计启示录不是可有可无的，很多东西是可有可无，你可以不知道，但是启示录不是的，是耶稣基督亲自说，这是立约的君王最后的启示。启示录之后没有启示了，他要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这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隐晦难懂的所谓的天启文学，什么六六六，哎，我们搞不清楚六六六到底是谁，所以我们就不要去知道。弟兄姊妹，启示录启示了圣约的全盘计划，他把新旧约整个联系起来，为神救恩计划中的所有的线索都做了圆满的总结，让我们看到终点是什么，结局是什么。比如说救赎，比如说圣约，比如说国度、选民、教会、撒旦、敌基督等等，都告诉我们了，把所有的结局都告诉我们了，经过也告诉我们了，真相也告诉我们了，好让我们做什么呢？让我们站在永恒的角度，好让我们站在天上的角度来看待今生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难处。我们又生病了，我们又倒霉了，我们又碰到逼迫了，我们又夫妻又吵架了，我们不再从地上看这些事情，而是像第四章使徒约翰一样被提到天上，站在永恒里面，没有时间了，过去现在将来都就是现在，这叫永恒。我们站在永恒天上的视角，看清地上万事的真相。看清了做什么？看清了是让我觉得我特别有知识吗？弟兄们，不是，是好让我们做出符合天上国民身份的忠心的选择。所以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是有福的，启示录不是可有可无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里边那么多意象，我不知道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我想过，约翰为什么不把它画出来？约翰不会画画吗？我想他会的，他不会画可以叫他童工画，那是希腊罗马的时代，那艺术水平是很高的，我们今天挖出来那个时候的绘画，那些马赛克，那些个壁画作品是艺术很高的，为什么他不把它画出来，好让我们看清龙是长得什么样，那个蝗虫，哎呀，那个马还喷的火，哎呀，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非要念出来？所以当我准备这个系列讲到的时候，是想我是要投影呢，还是不要投影呢？当我问 ChatGPT 的时候， ChatGPT 说你一定要投影， OK， 我知道了，我不要投影。因为圣经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弟兄姊妹，我在这儿念，还有你们那些听见不止哦，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弟兄姊妹，新旧约都是用来读的，我再说一遍，新旧约圣经都是用来读的，不是让我们看一个画片。我们小时候，我教导孩子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叫怎么教养孩子，我是照书养的哈。第一个孩子照书养，第二孩子照猪养。第一孩子照书养的时候说，当小孩学会阅读的时候，不要让他看电视，因为那个电视会限制他的想象力，而当他读书，他脑子去想的时候，他才真正的能够看到作者后面更多的那个意思。当我们把那个蝗虫画出来，那个马画出来，那个四个脸的那个天使画出来，我们的想象力就被它给限制住了，而那个画出来是另外一个人想出来的，这不一定是真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把耶稣基督画出来，不可以把神画出来。所以 投影会吸引人离开圣经，叫你听不见应当听的东西。图片会限制人的想象力。所以圣经是拿来念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要听。所以圣经写的时候，那个题材就是照顾到人是怎么听的，所以他会翻来覆去的说。所以启示录圣灵七次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要听，所以我就决定没有 PowerPoint， 没有投影。所以盼望弟兄们今后读启示录的时候，来听这个讲道的时候，带上你的圣经。这个圣经是我们的教会经过多年的征战，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权柄可以读的，但是我们今天看着投影傻傻的。看圣经有个好处，你可以上下文，当台上的讲员乱讲话的时候，你就翻上下文，看那讲员说的是还是不是。如果讲员真是把那个几节拿出来，我很有可能是偷梁换柱，让六经助我，而不是我助六经。 OK， 这是第一到第三节。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启示录最初是写信亚细亚，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七我们知道在圣经里代表完全，所以就好像旧约十二也代表完全，十二支派代表旧约的圣约的子民，七个教会代表新约的圣约的子民，代表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所以圣灵七次强调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使徒约翰写这个的时候，大概是主后九十多年，主后九十多年，耶稣基督已经升天大概六十年了，福音已经传遍了小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这些地方，信徒们都相信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他已经复活升天，升上高天，就像我们所念的这个使徒信经，他已经复活，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并且将来从那里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他要建立神的国度，因为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远。所以初期教会热切地盼望基督再来，但是到了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这个事儿已经过了六十年了，基督还没有再来，罗马帝国看起来越来越稳固啊，这个地上的国怎么会成为基督的国呢？看到地上的国强悍得很，偶像崇拜越来越厉害，罗马帝国皇帝要被人当作神一样来崇拜，复活的基督走了，听说他复活了，因为见过他复活的大部分使徒大部分门徒他们已经去世了，只剩下一个老约翰还活着。基督真的复活了吗？真的有基督吗？如果真的有基督，真的他复活了，为什么他没有再来？为什么教会还是那么弱小的一群，备受罗马帝国的逼迫？使徒不是死了，不是去世了，就是殉道了，就是入狱了，关起来了，连约翰本人也在拔摩海岛，被流放到拔摩海岛。教会外有逼迫，内有异端。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写的约翰一二三书，我们就知道里边有很多异端。耶稣再来的应许是真的吗？神的作为在哪里呢？今天耶稣已经升天两千年了，他还没有再来，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也会同样问这个问题：耶稣基督真的会再来吗？他的应许是真的吗？当初是不是相信错了？ 是不是信仰是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的一个美梦呢？这事儿是真的吗？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亲自向使徒约翰启示，启示录正是写给这样一群备受逼迫、满怀疑问、东躲西藏的信徒，耶稣基督要向他们做出圣约的保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群信徒？我们也是的。所以启示录不但是向那七个教会，向亚细亚的众教会，也是向历世历代所有的盼望他再来的人所发的启示。第四节到第五节，但愿那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是一句问安，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问安，这是一个保证。这问安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原文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成过去、现在、将来，好像有个顺序，但是神那里是没有顺序的，因为神在永恒里边，永恒所有的都是现在，所以原文是今在、昔在、过去、永在，所以和合本修订版就给它改过来了哈。你看英文版就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这个神是超越时间的神，在他那里永远都是现在，所以他是信实不变的。我再说一遍，因为在神那里永远都是现在，没有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是现在，所以他是信实不变的，时间对他没有效用，所以神在2000年前的应许今天照样有效。从他宝座前的七灵，这七灵就是圣灵，七就是代表他的完全的工作。以赛亚书11:2说，耶和华的灵第一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啊，这个七个七灵，圣灵是一个，他有七重属性，以及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儿有圣父、有圣子、圣灵、有圣子，而这圣子是谁呢？他有个身份，他是圣约的主，他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他有三重职分，他是那诚实做见证的，也就是耶稣是宣告圣约的先知，他是大先知、受膏者，基督就是受膏者，有三种人要受膏：先知、祭司、君王。所以耶稣是先知，他是宣告的圣约，这个圣约是完全真实的，因为他是诚实见证的，原文是那诚实的见证，耶稣本身就是诚实的见证，然后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这是谁的工作？这是祭司的工作。基督是恩典之约的大祭司，他把自己献上为祭，又从死里复活，他又是祭司，他又是祭物，所以他是第二个职分，是大祭司。第三个职分，他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是大君王，他是确保圣约实现的大君王。这句话是从弥赛亚诗篇80:27来的，诗篇八十篇二十一节说，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所以耶稣基督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圣父是圣约的设立者，圣灵是圣约的施行者，圣子是圣约的中保，三位一体的神，现在他说愿 恩惠平安从设立施行做中保的三位一体的神那里来的，这不是客套话，这不是廉价的安慰，而是圣约的主对圣约子民的庄严保证。今天我们这个历史的舞台和当时的罗马帝国一样，看起来这个主人是那些个权贵，那些帝王将相，那些达官贵人，那些富豪，但是圣灵把我们领到天上，圣灵把我们领到这个戏台的幕后，用一幕接着一幕的意象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主角不是这些帝王将相，不是这些达官贵人，而是耶稣基督。圣灵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权柄不是属于地上这些巴别塔，而是神，他始终坐着为王。他让我们看到历史上的舞台，各种轮番登场的帝王将相，他们都是配角，他们都是跑龙套的。无论是过去的帝王将相，还是今天的人工智能，还是那些无人机大战，还是那些机器人，还是那些星舰飞船，弟兄姊妹，全部都是跑龙套的，都是为了烘托羔羊的得胜。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坐在宝座上的羔羊，都是为了烘托坐在宝座上的羔羊，都是为了烘托国度的成全。因此，当初期教会的信徒读懂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就大大受到鼓舞。启示录之后的200年是整个教会史上教会最受逼迫的时代，但也是整个教会最有能力最勇敢的时代，因为他们读懂启示录。5-6节，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是在说什么？这是在说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与神立约，出埃及记19:6的时候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是预表耶稣基督领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恢复了圣约的身份，就是西乃之约那个身份，马上讲完以后就被以色列人给抛弃了，所以以色列人没有成为祭司的国度，唯独利未人里边的亚伦的后裔能够成为祭司。但是新约不是这样，新约每个人都是祭司。彼得前书2:9说，我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再次回到出埃及记。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就是圣约。所以这句话乃是说，基督是圣约的主，他的圣约是信实的，那我们这些父神的祭司，天上的国民，腓立比书3:20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要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地上的事情，我们要在世而不属世。我们就好像大使，好像加拿大派到非洲一个很穷的国家的大使，我们是在那个国家，但是我们不属于那个国家。我们要从加拿大这个角度来看那个问题，我们知道在那都是暂时的，因为有一天我们就要回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忍受那的一切的贫穷饥寒。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要在地上安营扎寨建大房子，圣经说我们是住帐篷的，我们随时准备拆了就走。你不要把这个家，你不要把非洲那个很穷的很落后的一个国家当做你的家，你的家是在加拿大，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所以我们要从天上来看待地上的事，要在世却不属世，因为我们要在世界上 完成我们祭司的圣约使命。我们要使人与神和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但是我们又是父神的祭司，我们要使人与神和好，我们在地上有使命，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不要属这个世上。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完全忘记了自己祭司的使命，大使命跟他没有关系，传福音跟他没有关系，宣教跟他没有关系，他要的是我信了主我就平安，我信了主我就喜乐，我信了主我就可以在地上安营扎寨，建一个大房子。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国民，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父神的祭司，所以我们有使命。我们在地上如明光照耀，活出天上国民的样子。我们在地上要成为父神的祭司，领人劝人。使徒保罗说，我求人与神和好。第六节到第七节，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这是在说什么？这是在说一场加冕典礼，这是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将来的弥赛亚君王的加冕典礼。但以理书7:13-14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读不懂启示录，是因为他不读旧约。启示录的意象都是从旧约来的，它不是天马行空，不是幻觉，不是什么天启完全，它完全是把旧约的那些预言放在这儿说，将来这是圣约的应验，基督的再来就是圣约应许的实现，圣约应许，圣约历史的高潮。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不会再卑微的降生在马槽，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卑微的降生在马槽，但是他再来的时候，他不会是卑微的降生的马槽。耶稣基督自己预言，马太福音24:30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这乃是说基督一定会再来的。第七节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是什么？这是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是撒加利亚书12:10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很奇妙的是，今天我们按照顺序唱诗篇，唱到22，说他们所扎的，就是22那些不幸的犹太人扎那个耸动罗马兵丁，扎了耶稣基督。这是撒加利亚书预言的那些被约者的结局。前面那一句是先知但以理预言圣约的君王的加冕典礼，下面这一句是先知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预言被约者的结局，就是他们要哀哭。然后最后他说，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原文里边哈，前面一句是希腊文，后面一句是希伯来文，两句话是一个意思。跟希腊人说这句话是真实的，跟希伯来说的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这句话是真实的，所以这是双重的确认。那些信徒心中有个疑问，既然神的国已经临到了，既然我们已经成为天上的国民了， 为什么仇敌还在掌权，为什么这世界上还在反对基督，为什么罪恶还在肆虐，为什么信徒仍然要面临世界上那么多的试探试炼，为什么教会仍然面临那么多的逼迫诱惑，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呢？这一切怎样才会结束呢？所以圣灵在这里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双重确认，向所有种族的信徒宣告圣约的应许是可靠的，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耶稣一定会再来的，那被约者一定会落到可悲的下场的，信徒所经历的一切试验都在神的掌控之下，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基督必将按照圣约的应许再来，要使国度临到全地，那个加冕的仪式必然要发生。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拉法就阿尔法欧米伽，这两个词是希腊文字母里面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好像英语里的 A 和 Z， 所以阿尔法跟欧米伽这两句两个合在一起代表一切事物的开始和结束，表明神是圣约的主，他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起始者，他是维系者，他是终结者。这是神向正在面对罗马帝国残酷逼迫的教会宣告，当时的教会正在受到尼禄的逼迫，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已经死了，然后到了使徒约翰的时候又受到新的多米田皇帝的逼迫，不断的受到逼迫，但是神说，我是欧米伽，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一切都在神的预定之中，一切都在神的护理之中，神对万有和历史有绝对的主权，他是全能者，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因此整个历史，人类的历史不是循环往复的。我们经常说500年河东500年河西，我们以为是循环往复的，不是，神说历史不是循环的，历史也不是随机演化没有方向的，历史也不是有些主义认为的向着一个进步的方向前进，历史是圣约之主的主权计划有目的的展开。什么意思？圣约的主，神与人的关系，神与受造物的关系叫做圣约，叫做约，所以神与人立约，神也与日月立约，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与日月立约，所以受造物与神的关系叫做约 covenant。 圣约的主，他的主宰，他圣约的主，受造物是他的仆人，我们人是他的仆人，日月星辰地球都是他的仆人，所以圣约的主，他有一个主权的计划，就是他对整个万有，宇宙万有，受造物他有主权，他是主，主有权柄，因为他是创造主，所以他有主权，他有他的计划是按照他的主权，他有这个权柄制定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是有目的的，是有目的的展开的，当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七印一个一个展开，是有目的，历史是有目的的，向着神的目的展开，所以推动历史的不是经济，不是生产力的发展，不是政治，不是文化，不是科技的力量，乃是神全能者以他全能的护理确保他的预定的成就。整个世界的计划是从上而下，是神的预定，从下而上是神的护理，确保这个整个历史按着 神的圣约里的计划所预定的方向前进。所以当我们教会，当我们的信徒，当我们遇到一切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面前，问神你要我做什么，而不是问神为什么。因为你不用为什么，不用问为什么，因为你必须知道一切都是神所预定的计划的一部分，一切都在神的护理之下，是在全能者的护理之下，没有任何犄角旮旯是他会被遗漏的。因此信徒的受苦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信徒的忠心是有价值的，因此我们的盼望是有保障的，因为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甲，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创世纪是圣约历史的开头，从创世纪开头的每一件事情在启示录里都有了结局。我这里摘出十八样念给大家听。创世纪，神创造天地，到了启示录，神创造新天新地。创世纪，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启示录，人被恢复成神的儿子。创世纪，神所造的是有灵的活人，后来就变成死人了。在启示录，人在神面前可以活到永永远远。创世纪，神设立了伊甸园，启示录，神恢复了伊甸园。在创世纪，神设立的伊甸园里边有一条河，分为四道滋润院子。在启示录里边，新天新地有一道生命水的河，能够供应生命。在创世纪里边有一棵生命树，在启示录里边，生命树遍满生命水河的两岸。在创世纪里，人在伊甸园里有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就是看守修理，但是不幸的是人丢了这份工作，被赶出去了。在启示录里，人重新找到了，人在新耶路撒冷重新找到了一份更有前途更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服侍神直到永永远远。在创世纪里，头一个亚当有一段失败的婚姻。创世纪前三章的事儿，在后三章，在启示录后三章都重现了。在启示录后三章里边，幕后的亚当有一个完美的婚姻，他迎娶了新妇。在创世纪里边，前三章里边，撒旦诱惑人；在启示录的后三章里边，撒旦被丢在火湖里边；在创世纪前三章里边，罪进入了世界；在启示录的后三章里边，罪从世界被彻底的消除。在创世纪的前三章里边，人躲避神的面；在启示录后三章里边，人要见神的面。在创世纪，神寻找失落的人，亚当你在哪里？在启示录，神找回了失散的人，并且与他同住直到永远。在创世纪，神设立了圣约；在启示录，神成全了圣约；在创世纪，人建立了巴别塔；在启示录，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在创世纪，咒诅临到受造之物；在启示录，再没有死亡，再没有咒诅；在创世纪里，死亡悲哀进入世界；在启示录里，不再有死亡悲哀；在创世纪里边，人被赶出了伊甸园，失去了伊甸园的产业；在启示录里边，人回归新耶路撒冷，重新得着了产业，承受为业直到永远。在创世纪里，人失去了生命树的份，因为人被赶出伊甸园，不准他再碰生命树。但是在启示录里边，人重享生命树的份，生命树的果子，十二月结十二样果子，人得到了份。所以我们看到 神是 Omega， 神是 Alpha， 神是 Omega， 神是始，神是终，他是全能者，他要确保他预定的旨意，他预定的圣约里的计划得到完全的成就。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计划完全的成就了。启示录是圣约的元首，圣约的中保，圣约的成全者，耶稣基督亲自启示的他的主权的计划，不是满足我们好奇心的预言的密码本，它不是一个预言的密码本，满足我们好奇心。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到底这个马是谁？这个敌基督是谁？这个不是的。启示录是圣约子民的一个征战手册，是一个战斗指南，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被丢在这个世上，耶稣基督走了，我们在世上要面临征战，我们征战得有个手册，我们怎么打这个仗，敌人在哪里，他的诡计是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决定才是正确的。弟兄姊妹，启示录是这么一卷书，它有三个目的。第一是动员教会，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前面七教会的时候，你要明白这是个动员令，所以这是我的讲到的第二部分，叫做圣约动员令。马上就要打仗了，征战之前，圣约的主要向他的圣约的团体发出动员令，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那样不行，你们要起来振作，预备征战。所以七个教会是七个动员令，是让我们好从天上来看待征战，而不是在地上，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受苦都停留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任何一件事情要从天上，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才是真正是有价值的。所以第一是动员教会，让教会起来预备征战。第二是让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从历史的幕后，从历史的剧透，看清今天世界的真相，世界的属灵真相。所以我有一段叫做圣约征战的属灵真相啊，大家可以看我们发在WhatsApp 群里的真相是什么？龙、海兽、陆兽、大淫妇、七头十角兽、大巴比伦，这都是什么？这就是世界的真相。所以，让我们能够看透世界的真相。我们看到世界的真相以后，第三，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不是给我们一个知识，让我们知道啊，我知道启示录说什么了，不是，是要去遵行，念了这个书，听了又遵行的是有福的。整个启示录我们看到有两个灵，有两种敬拜，有两种印记，有两种盟约，有两种患难，有两个妇人，有两类儿女，有两种跟从，有两座城，有两次的收割，有两个筵席。我们是要赴羔羊的筵席，还是成为那个飞鸟的筵席？我们这个人，那些不幸的那个被约的人，整个人类都是被约的，因为神与亚当立了行为之约，被约者最后成为飞鸟的筵席，而守约者是要赴羔羊的筵席。所以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在面临的选择，两个选择，每个选择都让我们面临圣约的要求，我们不是忠于圣约，就是背叛圣约。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每天都要做出的选择。我们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不需要做选择，我每天都过得很正常的生活，我没有征战。弟兄姊妹，一个人不觉得需要选择，很可能是因为你已经做出了选择，就是跟随世界，所以你不需要选择，你觉得跟随世界是正常的生活。我们今天的后现代社会，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叫做后现代社会，我们之前叫做前现代社会，然后叫做现代社会啊，前现代社会技术是落后的，现代社会什么都要讲理性， 讲经验，到后现代社会什么都无所谓，什么真理谬误都是相对的，无所谓。我们这个后现代社会跟当年的罗马帝国，前现代社会的罗马帝国背后的灵都是一样的。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背后的灵都是一样的，背后的逻辑都是一样的，都是古老的创世纪而来的巴别塔的灵，都是高举人的灵，都是自主自满的灵，不需要神的灵。所以我们今天跟过去都是一样，都是我们跟巴别塔时代没什么两样，形式变了而已，都是崇拜技术，都是要全球主义。巴别塔全球就是那些人，大家在一起做大事，听起来很好啊，但是你知道吗，做完大事留下来那个体系就是能辖制人的。就好像我们抗洪抢险，大家聚集起来做大事，抗洪抢险结束了，留下来那个权柄能够辖制人的。所以神为什么要把巴别塔语言给分开？因为巴别塔灵就是一个辖制人的灵，全球主义消费至上，自我实现，真理相对的，跟过去一样一样的。今天我们的信徒，许许多的信徒越来越世俗化，他都不觉得需要征战。世俗化的一个标志就是你不觉得我每天需要征战，很简单。教会越来越被边缘化，留在主流眼里的都是只说好话不说坏话的教会，整个科技和文化推动的大政府就是巴别塔，连教会都要成为巴别塔，要成为 mega church， 推动的望教归一。所以我们信徒越进入21世纪，就越能感觉到，一个读懂启示录的人越能感觉到，启示录其实是在针砭时弊，说的就是新闻啊。我们看到启示录说，哎，这个新闻什么，又是启示录说的，因为时候快到了。所以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需要启示录的指引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决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又不属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时候近了，神和仇敌都不允许一个称为基督徒的人继续脚踏两只船，神和仇敌都要我们做出明确的选择，每个人都必须立刻做出选择。所以圣经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时日期近了，那个选择的后果就要来临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用敬畏和盼望的心来念这卷书，来听这卷书，来遵守这卷书，因为它向我们保证，不管环境多么艰难，忠信的教会必定要得胜。它向我们启示，不管这个世界多么兴旺，骄傲的巴比伦一定会倾倒。11章15节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个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是赴羔羊的筵席，还是成了飞鸟吃掉的筵席？那是尸体。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要离开乌尔，乌尔是他的舒适圈，是他熟悉的，他成长的发家的地方，但是神呼召他，要他离开那个地方。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那是他熟悉的住了400年的地方，所以这以色列人到了旷野一有事儿就要哭喊着要回去，说那有肉吃，幻想成一个有肉吃有汤喝的地方，其实没有，其实是在那搬砖，是做砖，连草都没有。我们今天的教会也要从巴比伦出来。启示录18章14节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他所受的灾殃就成为飞鸟吃掉的筵席。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启示录就是这么一卷，让我们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人生的征战的手册，战斗的指南。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一卷书，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